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这些云门的舞者来自台湾各个地方，生长环境、宗教信仰、个性都不太一样，可是大家生活的周遭都有雅齐亚、菜市场这些民间绕境的活动，只要把它点了下，就打开这些他记忆中里面的这样的模样。我的作品好像是把看见的事物用身体表现出来，或者是在歌咏这个生命吧。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那些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十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觉。这期邀请到的是编舞家，也是云门艺术总监郑宗龙。他在2020年接下林怀民老师的棒子，让这个在台湾举足轻重的舞团带着新的时代感继续舞动下去。宗龙的作品中时常可以见到张狂的身体姿态，但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蛮内敛的人，他的人跟作品之间究竟是如何共舞的呢？真是让人好奇。来，宗龙，先请你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哎，德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宗龙好，感谢你今天从山里面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然后我们最后会聊一聊你的山居岁月啦。然后一开始在这个山居岁月之前，还是先聊一下童年往事。你跟其他小孩好像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童年，就是你是在也许可以称作龙蛇杂处嘛的蒙甲街头，然后跟家人摆摊卖过拖鞋。那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摆摊的岁月，最让你难忘的画面是什么？
我很难忘的其实是蒙甲的夜晚。我记得我的左边是一位应该是老农民，他在卖袜子，千篇一律的袜子。然后我的右手边是一位有一点点像游民，然后他两三天可能才会来一次，可是他每次来都是带一根木头，然后有一个很像那种中药行的那种削木皮的那种机器，而且他来奇怪，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他到底卖的是什么，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老先生来跟他买那些药材的感觉，但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然后这附近这旁边有地上的水，对面有灯非常亮的卡拉 OK 放着最流行的台语歌或者难忘的一些台语歌曲，然后我的正后方就是现在的仁济医院，所以每一天大概都是这样的，如果在摆地摊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风景。
你的童年跟我应该是都是1980年代嘛，那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夜市或市集对于小孩子是一个玩乐的场所，但对你来说，因为你在那边有某一种工作的身份在嘛，所以你看到的夜市是不是跟我们其他小孩看到的夜市不太一样？那你觉得你有因此而比较早熟吗？
我觉得工作那个部分还好，因为其实有没有赚钱我自己到现在也不太记得住，到底有没有赚到钱这样。那仁济医院其实翻过去后面就是好像应该是梧州街的，有非常多的茶室在那里，然后那每一间挨着每一间门都小小的，就我们摆地摊的时候有很多的哥哥姐姐阿姨叔叔，然后形形色色的人在那里穿梭，那个地方的感觉我好想要走进去看看，所以我常常是丢着摊子给我姐姐或者给我弟弟，然后我就在那个茶室的巷弄里面晃，走啊走，就走到人家的那个茶室里面，好像好奇吧，还是想要看什么，然后常常被撵出来，或者是在人家的茶室里面跟一些 阿姨们聊天，嗯，但对我来讲，那个很像就是一个邻居的状态，嗯，可是他常常会有一些非常戏剧性的时刻出现，嗯，哪一个瞬间有大声的吆喝，哪一个瞬间有砸桌子啊，嗯，有人跑来跑去啊，嗯，这样的画面在夜晚是常常上演的，嗯，我倒觉得我没有因为这样而成熟，而是我好像因为这样而比较寡言，嗯，必须要非常的专注，然后看着所有的事情在发生，嗯，我很喜欢听大人在讲什么，嗯，试图把他们讲的事情跟我所看到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嗯，就是那个阿姨在抱怨另外一个妈妈怎么样，然后就是这里面好多人的故事很有趣，嗯，那当然这里面的语言都是非常活生生的语言了，应该这样讲，
嗯，感觉你好像从小就活在一个剧场里面了，就是有声音，有画面，有影像，有情节，
一个限制级的剧场，哦，
而且还是味道比较强的这样。
对对对。
然后你说你寡言，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英文会讲 street smart， 就是一个人的街头智慧嘛，嗯，可能就是以前在街头混过，或是在街头在那边张望过，然后知道如何看待一些事情，哦，嗯，是就是世间的情谊，也许也比较世故一点，所以，嗯，可能有很多东西或是情绪情感街头的张力你是自己先在身体里面先把它处理掉了，嗯，导致你好像觉得也不太需要说出来，嗯嗯，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啊，我就喜欢观察吧，就是在那么一个嘈杂的地方，嗯，然后在那么一个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一个环境里面，嗯，台语说孩子人有耳没吹，啊，嗯，就是我们只能听不能说话这样，嗯，所以我的童年大概都是这样的状态，啊，嗯，就你只能听你不太能说，嗯，那无形中好像在身体里面就累积了好多疑惑，嗯，或者好多不太了解的事情，
嗯，那你身体里面累积的那些疑惑或是一些感受，它有累积成某一种需要被挥发出来的能量或者是一些感觉，然后让你想要去学舞蹈吗？就是你八岁的时候去报考舞蹈班，嗯，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是好动，我觉得，嗯，我从小就应该跟德正一样，就是下了课之后啊，会有一段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天黑之前，嗯，所有的男孩子就是在整个附近的邻居的街上这样跑来跑去晃来晃去，嗯，然后跑到最后一个一个就不约定的各自回家，嗯，我也是那个就最晚回家，那那个时候大概太阳下山，嗯，然后每一家都可以闻到饭香，嗯，现在好像很少这样的场景或气味了，嗯，所以有那两个小时的时间是那是我最珍贵的童年，不管是一个蜡笔在画房子啦，嗯，或邻居的男生聚在一起在街道里面跑啊，嗯，这些事情，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动的孩子啦，在那个时候，嗯，所以我才去考了舞蹈实验班，嗯，那我妈也很支持这样的事情，嗯，因为我常常不管在外面玩或在家里玩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弄受伤，嗯，不是坐破整片的玻璃门，嗯，就是去青年公园玩那个旋转门，有没有，嗯，然后我就上面像猴子一样不下来，嗯，然后就把耳朵给夹了一段下来这样，嗯，然后父亲带我去溪边游泳，不知道为什么就去扎到玻璃，整个大拇指差点掉下来这样，嗯，诸如此类很多危险的事情，就是可能是我玩的时候都很没有控制吧，
就感觉你是有点冒冒失失的一个小孩
对，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那你小时候是怎么去感受那种痛的感觉？
你说痛的感觉，我有个印象，就是我已经在舞蹈实验班了，嗯，那大家都知道学跳舞要拉筋，
对，
我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的脚放在一个把杆上，就像芭蕾舞的那个把杆上，嗯，然后我记得在那一个时刻我的情绪很不好，嗯，我很哀伤或者什么，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 moment，嗯，然后我觉得我透过那个在把自己的筋拉开的那个过程，我好像得到一种快感，嗯，或者是那个哀伤那个不舒服的东西随着我在挑战我的身体的那个时刻，嗯，它有慢慢越来越淡的感觉，嗯，我后面应该说舞蹈可以疗愈我，嗯， 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那应该是8到10岁这段时间。
其实还蛮小的、哦、
对，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慢慢一起跟身体工作，
对，
可以这么说吗？那对我来说、嗯、其实都几乎已经是30几岁开始爬山之后、嗯、就那种登山中的痛苦感、嗯嗯、
对，
然后在痛苦中我觉得其实是意识到自己某一种很深刻的存在在那个里面、嗯嗯、但是你好像仿佛小学就已经从拉筋中然后隐隐感受到好像有就好像情绪是可以堆积在肌肉里的，嗯，然后你慢慢可能把它释放出来、嗯、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你小时候不学武，因为我觉得科班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在练武吧，
对，非常多。
你有想过如果你不学武的话那些时间你会拿去做什么吗？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不过你这样问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八家将啦，嗯，或者是现在是拖鞋工厂的老板啦、啊、之类，应该只有这几个选择而已。
嗯，就是拖鞋大王。
有没有大王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是拖鞋界的一个中流砥柱、
嗯、哦，有可能
我们都是林强的大粉丝嘛，嗯，然后这其实是我们最早认识的一个共同话题。嗯，
对
对。那林强在1992年出过他的第二张专辑叫《春风少年雄》，那是我国一，然后那是你国三嘛，
对，国二生、
嗯、对。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人生编的第一支舞就用《春风少年雄》当做配乐，而且是没有给他版权费的
对 对, 對，我有跟强哥道歉过了、
啊、你后来可以请他吃饭这样子
对，我有跟强哥道歉过。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编这支舞、嗯、然后《春风少年雄》这个概念是不是好像也呼应了你叛逆的国中时期？
对，那个时候我是蛮不乖的。嗯，我上了国一之后还算正常，嗯，但是从国一到国二就有点走歪了。嗯，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走歪了，但是我就觉得我交了一群好兄弟们，嗯，那这群好兄弟有各自的名号，都不是名字，都是一个代号，像什么猪哥啦，嗯，对，就是一些
扁头，
对对对，听起来很帅的名字这样、嗯、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团体。嗯，那这个团体在学校就很有，不知道，
影响力，
对对对对，这样的状态。嗯，这团体慢慢就走歪了，那团体也会越来越大。嗯，然后去别的学校跟别的学校打架啦，偷骑摩托车啦，跟训导主任打架，反正很多国中生很多坏事都干了这样。
你在团体里是算是抓头的还是在后面帮拳的？你是领袖级人物吗？
我觉得我算是花瓶吧我没有实力、
就是站在后面的。
对，我没有实力当耍桃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很平凡的拖鞋家庭、啊、那些耍桃都是家里不是开公庙啊，不然就是什么帮派的什么儿子啊或什么 那一种，
所以也是要看血统。
对对对对，那个是蛮重要的，家族渊源很重要。嗯、啊，在那段时间累积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在身体里啊，我觉得，嗯，抽烟啊、打架、啊、吸毒啊这一些，嗯，那最后一个最美好的结局就是被警察逮到这样，嗯，然后去了法院，判了，因为是青少年，所以还好，判了3年的保护管束，嗯，在那段时间，我才慢慢的觉得有一个正常的学生的样子跟一个不正常学生的样子。嗯，那我好像去回想到，哦，原来我是那个不正常学生的一个状态。嗯，在那个之前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虽然做一些不好的事，可是好像也理所当然的感觉。嗯，所以在国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那个好跟坏中间，对跟错中间，有一个能量在我心里面想要表达。嗯，他好像想要说一些什么话。嗯，因为我们舞蹈班，我就找了几个班上的同学，然后在那个舞开始之前，这几个同学都各自穿比较有颜色的衣服，然后做一些比较苦痛的动作。嗯，瞬间春风少年雄出来的时候，嗯，我们这一排人大概6、7个就这样，那个动作瞬间变得非常的外放，然后比较有张力，嗯，然后朝向观众跳去。嗯，然后在那个 moment，我不知道是舞编好还是应该是后者，就是强哥的音乐渲染力够。嗯，因为那一首一出来就是 温习春风少年天、
啊，一开始是什么噔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噔噔
噔噔，有个很帅的吉他前奏啊。
对，但我那个时候就会剪接了，我把那个、啊、我直接让他进副歌。
OK，
那整个板桥文化中心的观众就这样欢呼起来，跟鼓掌起来。嗯，然后我们后面所有的动作都是一种好像光明啊、肢体外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嗯，好像在那个时候。我的创作里面就有两个不一样力量的对比，这样。
嗯，那时候你被警察拎去警察局的时候，
对，
是你爸爸还妈妈把你带回家的，
对，保回去的。啊，
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给你的眼神是怎样？他们知道你在学校做那些事吗？还是他们其实也是那天才知道，哦，原来我儿子到这里了？
应该是他们有猜测啦，可是没有那么，因为我在那个之前就翘家好几次了。嗯，他们的眼神是什么？老实讲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敢看他们。嗯，我记得我的制服里面有一个龙山寺的保身符。嗯，在我被逮到的时候，我把那个保身符一直握在戴在脖子上面的时候，但是手一直握在那个保身符上面。嗯，然后眼泪就一直哗啦哗啦掉下来。嗯，好像那个是我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受，到现在还蛮印象深刻的。我祈求这些事情可不可能倒转，或者是不要发生这样。
现在回头回去看，你觉得你是一个天生很渴望自由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喜欢被人管的人。这样算不算渴望自由我就不知道了。我就像在城市我就不太习惯，有斑马线，有红绿灯，走路靠右边，然后许多人在一起就必须要有一个规范嘛，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所以我喜欢一个比较没有规范的状态，跟身体行为上或者是一些语言上比较没有需要被好像有个框架在那里，我要遵守某一个大众的路线这样。所以我才最后选择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比较幽静的地方这样。
因为你好像生命中后来一些重要的决定，甚至包括你编的舞啊，因为你刚才提到规范这两个字嘛，然后就是好像也都是拖出去了一种所谓本来要遵守的东西，然后这件事好像也变成你的风格之一。然后你北艺舞蹈系毕业之后，等于你从国小开始一路都是念舞蹈课班嘛，
对，
然后还包括你在台艺大也读过，然后后来去北艺大，
对，
毕业之后就加入云门随团全球巡演，
对，
然后你还跳过林老师的新传跟其他的一些舞这样子，
随月啊，
对，后来好像因为受伤，就是你那几年的舞者岁月，现在好像也快二十年前了，
对，
那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那个时候在当云门舞者时候的生活。
我应该都有点好强了，所以进到舞团之后，前辈们的底子都非常的扎实。那我们因为是北艺大毕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像武术太极这样的训练。所以在一开始还非常努力拼命的想要达到以前人的状态，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就要很快几个月就要出国跟舞团去巡演了。然后那些前辈们跳的水月、流浪的之歌、行草这些作品，他们都已经跳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们到进去之后一直在努力赶着把这些东西喂养在身上。那几年其实帮助很大，就是一方面在训练身体的可能性，跟把身体训练成另外一个样态，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学跳舞好像就有一种比较在挥洒青春、挥洒汗水的感觉，那种手这样甩出去啊，然后汗水跟着喷出去，头发这样甩，就是一种比较外放的、比较属于西方的身体的状态，或者是比较随性身体的一种状态。可进到云门，这些东方的思想开始进到身体里面，它要你开始反思你身体的一些事情，然后什么是扎根，什么是那个时候还要学打坐、书法，这一些都是比较近，然后比较需要思考的一种，比较需要意念去体会这个身体的流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也可以说那其实是比较需要时间。
对，那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对，
那因为我身体有伤，然后当然跟云门出去外面看到非常丰富的世界，都在欧洲啊、美国啊很多地方跑，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向外探索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对我影响非常大。原来德国的赌场 托斯托耶夫去读过的赌场可以这么的安静，然后那么的它跟成品一样安静，你知道吗？像一个图书馆的感觉，
像教堂一样。
对对对，然后那些人，那些发牌老先生们，一头的白发，然后穿着燕尾服，然后一个大胡子坐在那里，很像法官一样。就是原来世界是长这个样子，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对我来讲影响很大，不管是向内的、向外的看到的世界。当然，老师在旅行中也丢了很多书给我们看。可是不太好的是，我其实，在进云门之前，脊椎就开过刀了，所以那个伤对我来讲是很大的。
脊椎就开过刀了
、所以那个伤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在那里。所以常常出国回来，六日都是在中医诊所复健啊，或做一些治疗这样。可是 schedule 不会等我们，就云门的行事历，他不会等一个受伤的人，他必须要一直往前走。然后在舞台上，我觉得我好像不能那么的尽兴了。我没有办法像这些一起工作的舞者们这样的操练自己跟这样的表演，所以待了那两年半三年左右，我就离开云门了。
那你从一个等于身体有伤的舞者，然后离开云门之后，他到你后来成为一个编舞家，这个中间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流动的过程吗？还是你有曾经想过完全离开舞蹈界？
我其实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很短的时间就做了决定了。我不知道，应该是蛮笨的，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没有跳，应该就是回去卖拖鞋，接爸爸的工厂这样。然后当然我选择跳舞，我虽然继续在舞蹈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不搬回家，在虽然我们家也很近，也在台北，所以但我不搬回家，我就在巴黎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然后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做一些跟舞蹈相关的。所以我在一离开云门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云门的后台的工作人员，做了一季。那个时候林老师的作品叫陈英真风景，然后有一位编舞家是吴国柱，他的作品叫在高处，那我那个时候就穿着黑色衣服在国家剧院推道具，那样也让我活了几个月这样。那后来就开始尝试做一些编舞的一些小的作品，就约几个同学啊，或者是跟北艺大的学生工作，然后用社区的健身房这样，然后投一些文件会，国艺会的一些赞助补助，然后开始做一些小的作品，一个人两个人这样，尝试编舞。
那时候是不是罗曼菲老师有给你一些帮助？就是我感觉起来他是你这个 career 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对，因为我大概编了几个舞之后，曼菲老师有看到，然后他居然邀请我回去帮北艺大编舞。其实我那个离毕业才三四年而已，
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
对，对，帮年度展编舞，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年度展都是老师编的，不然就是国外的经典的名作，才可以在那里。我是不知道谁没给他请啊，现在，我就答应了这样，那就是我的焦虑的开始。那个舞名我叫他白胶带，有一点点病态，然后又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跟那几个大学的学生们就一起做了这个作品。那是一个，他好像也在北艺大蛮，那个时候大家都还蛮喜欢的，疯疯的，但是很情绪化的一个舞蹈。
我们朝圣第一季有一个来宾是谢望林，也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然后他就是云门流浪者计划的第一届的流浪者。那据我所知，钟龙是第二届，所以他可以说是你的学长了。
对， 对，
这么说，那这个流浪者计划现在还在推动吗？
对，
现在还有。你应该是2006年去的嘛？
对，
然后身为第二届流浪者的流浪者，那时候刚好你满30岁，那每个人30岁都会经历过一些像里程碑的事件、那可不可以聊一下你去流浪者计划的那个前后，你的人生大概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还有为什么会去报名这个计划？
在那个之前，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帮北艺大编了2-3个舞，然后帮云门二编了也是2-3个舞，而且是每年大概都有1-2个作品，20分钟了小品，然后不是跟学校就是跟云门二，不然就是跟几个年轻的舞者工作 带着作品出国去演出或者是比赛，好像有一点点冲太快的感觉。嗯，有时候要上媒体的时候要去讲自己要创作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就是我不太有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而且在那么快的时间里面做那一些作品，我觉得我生活变得非常的混乱。嗯，一方面在想作品，一方面要就是在生活上很浮很飘。嗯，所以流浪者计划其实我是第一届我就投了，一出来我就很有兴趣，因为我好想要拉一块木头让我浮出水面这样。嗯，那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我是写日本。嗯，因为我记得我跟云门舞集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在那个帝国剧院好像的厕所，我在那个厕所待了五分钟没有出来，然后我是被那个瓷砖的整齐度给吓坏了。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瓷砖可以贴得这么整齐，一点误差都没有。嗯，不知道大家可以试试看，就你可以家里的厕所看一下那个瓷砖有没有办法贴到这么精准。我觉得那一个精准是我街头的生命里面没有的，
几乎是对面的。
对对，它不是我生活里面有的一种状态。嗯，那我就丢了上去，可是就没有消息了。嗯，所以我就无缘跟谢望林当同学，然后就变他学弟了。第二季我就选了印度。嗯，然后就出发了。嗯，就30岁，我就像老师说的啦，年轻的流浪是一辈子的养分。
是，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个整个旅程的起伏起落，它的高潮在哪里，它的低点在哪，然后它的意外插曲在哪，这样。
可以聊聊低点，我对低点比较有兴趣。你总共去了多久？
我去了两个月。我去了两个月。
还是难以开口。
其实在生日那一天啊，30岁生日那一天，我记得我到
了。哦，所以你那一天就在印度。
对，30岁那一天我在印度。大概走了1/3吧。我在Goa的海边，然后我在那段时间遇到一个英国的，也是跟我年纪差不多，也是来流浪的，这样。菲利普先生。我们算是同一个民宿吧。我们一起在那个海边用餐，然后他也知道是我生日，这样。然后我跟他说，我想要为我自己的生日许下一个愿望。我说我想要把烟戒掉。结果隔天起来啊，我第一件事情找烟，然后我要抽烟，我还不能在我房间抽，我要躲得好远。我就因为这个室友，我不想要打破我在他面前许下这个承诺。然后我在那3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这么的羞耻。有一种羞耻感，就是你前一个晚上在跟一个跟你一起旅行的朋友，你跟他说你要戒烟，结果你第二天开始抽烟，然后你还躲着他。我自己为了那个自尊心，为了什么，这4-5天我把我折腾死了。我觉得那一个时刻是我看到我自己的丑陋那一面吗？还是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那一面？
可那一面是什么？那一面是说你决心不够坚强，还是你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可能都有。可能都有，这两个都变成导致我为了抽个烟要跑2-3条街，然后抽个烟，然后还要洗个手再回来，很奇怪，很奇怪。
所以其实戒烟是一件很难的事吗？
当然到现在还戒不了。
所以就是
他已经变成我的好朋友了，尼古丁。
哦，我刚才还以为要说菲利普先生。
不是
OK。我看过你讲过一个记忆，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就是你爸爸卖拖鞋嘛，然后在你小时候会把你跟你姐姐放在一个纸箱里面，
对，
然后其他可能有一些给息，有拖鞋或是一些记账的东西，可能就放在发财车后面，这样子。然后你那个小小的郑重龙往天上看，你的世界就是那个四方形的天空。
对，
那这种经验，你觉得你会因此对外头的世界，你会特别向往吗？
我觉得这里面还少了一个因素是声音。就是当你看着那个外面天空，那个蓝天白云在飘动的时候，我声音里面是我父母亲在跟客人讲，这个鞋子多好，或者是他们在讨价还价，或者是隔壁的摊贩来跟他讲什么，或者是警察快来了，我们就很快知道我们要被抱起来跑掉了，这样。所以我特别注意那个声音， 你 pay attention 在那个外面是什么，
很专注的在听。
对，然后你不是在看，当然那个云朵可能对你有一个想望了，但是外面那个声音好像是你跟外面这个世界的连结，你知道那个地方好像是什么，可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听到声音会拼凑出一些画面来，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像有点在听广播剧的感觉。
哎，对 对，
因为小时候是有广播剧的，现在可能没有了。
现在有 podcast。
对，我正要讲，我们其实就是在做现在的就是声音的内容嘛。
对。
然后你编过一支舞叫《在路上》，
是
也蛮多人提到的。然后《在路上》是凯鲁亚克的一部很经典的小说，是他是垮世代、垮掉一代的作家。然后那本书我记得在1957年出版的。然后大概就是所有浪迹天涯的少年少女都要必备的读物啦。
对，
那你是不是曾经在美国驻村的时候进行过一趟真的很虔诚的像在路上的朝圣之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个我觉得很酷的故事？
哇，其实这要从丽江说起。
好，
我们那个时候在创作嘛，然后那个年代在台湾创作有时候要做一些别的事情可能才可以活下去，所以我们接了一个水晶的发表的秀在上海的新天地，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一笔钱就跑到丽江去玩了。那丽江有非常多的酒吧，我记得我就在一个酒吧的上面看到杰克凯鲁亚克的一段话，就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要面对现实，忠于理想，走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这句话影响我蛮多的，因为有这两句我觉得有点冲突，叫做面对现实，忠于理想，这两行是
好像常常在打架。
对，是打架的事情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埋在我心里，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编了一个舞叫在路上。我想有一点点要讲旅行的事情，然后把那些年对于身体的想象跟那一群跟我一起去玩的、去旅游的这几个好兄弟们一起关在排练场里面做一个舞。做完之后，当然他还很幸运受到回响，有去比赛，有得奖，然后也在国家剧院演出。可是之后我申请到纽约亚洲文化协会的这个奖助金的时候，去纽约6个月。我想说这个6个月之后我一定要去走一下杰克凯鲁亚克的这一条路，虽然这已经相隔了好几年，可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因为从墙上看到那一句话之后，我就拿那本书来读，然后来了解这一个跨世代的这一些事情。后来有
就一群疯子嘛，
对对 对，一群嗑药的疯子。
对对对，
然后后来还有李安导演导的那个胡斯托风波，
对，
就整个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我就租了一台车。
你还记得是什么型号吗？
喜美啊。
什么颜色？
灰色。
你没有租个什么敞篷是吗？
没有。然后我就兴高采烈的出发了，
从纽约。
对，从纽约。但我大概开了3个小时还没开出纽约。
不好开啊。
对，
那高架道路什么的，
对，这样转来转去，我就在高速公路这样翻来覆去，我怎么一直看到纽约的大楼？
对啊，
我开了3个小时，天黑我才开出纽约。然后我就这样一路到芝加哥，从芝加哥开始我就走歪了，跟杰克凯鲁亚克走的路就不一样了。我就因为我好像不太想要进都市了，我要光进芝加哥我也觉得我绕了好久，
因为芝加哥很立体。
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把 map 打开，后来几乎所有的行程都是国家公园。所以我去了黄石，去了冰川，去了奥林匹克在西雅图的对面，有优胜美地，犹他，这一些地方我都是走国家公园的路径这样，然后最后再从西岸开车回来。
其实那是一种精神啊，就是 不一定真的要按图索骥去他的每一个什么旧金山，在那边嗑药过啊，在那边喝醉过，不过就是一种在路上把自己抛到路上。那个时候你找路是已经是用 Google Maps 还是用翻开来的地图，还是
租车行好像给你一个导航，给你一个导航的机器，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有我们可以用手机 Google 到一些地方了，然后我记得我靠了一本书在带我去这些地方。
所以那个公路旅行总共持续了多久？
1个月左右。
然后你晚上通常都住哪里？有没有那种很惊悚的时刻？
好像没有像电影演的那么惊悚。 比较多是在国家公园的停车场，因为那个非常方便，就是有商店，然后又有厕所，你随时要找吃的还蛮容易，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汽车旅馆，那个没有尽头的汽车旅馆，就两边那几百扇门这样子，会有一种恐怖感，或者是整条路上一两个小时遇不到人，但是有一间洗衣店，所以我会坐在那个洗衣店门口把衣服洗一洗这样，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用汽车旅馆感觉某一个房间里面正在发生凶杀案
好险我没遇到
刚聊到中龙在这个美国 on the road 朝圣之旅的这个记忆，然后你是一个喜欢，应该也是喜欢接触各种事物，然后吸收灵感养分的一个人嘛，然后除了书之外，你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嘛，有没有什么电影至今你一直三不五时会忽然想到一下？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主修编舞，然后我们有一堂课叫做艺术导论，那林老师找了焦雄平老师来当艺术导论的导师，然后放黑泽明，放小津安二郎，放西区考克
的配乐嘛，
的电影
啊，电影，
然后要写报告，然后焦老师那个时候非常的严格，你只要讲的不好，或者是有任何让他觉得你是用抄袭或什么，他就会把你轰下台。
就是如果是 ChatGPT， 他就会把他抓出来。
对，然后老师很威严这样。但是你说提到印象最深刻，其实我在前几年有看到一个北野武的导的一个电影叫做《阿基里斯与龟》，对我影响震撼很大。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一个很沉默的小男孩，他在成长过程周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开始是学画，然后他画得非常好，但是他开始卖他的画的时候，他遇到画商的时候，画商跟他说，哦，你这个画很好，但是现在流行的是现代主义，所以拿一些现代流行的画给他看，他说你要不要改画这个，然后那个画家就开始改了风格，然后就这样一直改一直改，到有一天他说现在流行行为艺术，所以那个画家就开始在身上涂颜料，然后去撞墙或者是什么，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激进，最后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老婆，一路的这样二三十年跟着他在改变自己的画风，到最后那个画家坐在那个海边，有没有一个摊贩那里，然后他太太经过那个摊贩看到他，他的前面就放了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上面写了5000万，然后他在卖那个可口可乐瓶子，我不知道我对这个画面或者是这个画家的这个历程哦，不知道，心里面很多感触，不太会说。
我知道，就是他最后把那个当成某一种行为艺术吗？还是是一种嘲讽？
可能这个电影是某一种嘲讽吧。然后对啊，这个可口可乐瓶卖5000万，在当代艺术也有发生了，
是啊，
对不对？
是，所以可能就是。我觉得他最大问题到底就是艺术是什么吧，
或者是艺术家怎么看自己的作品吧，或者艺术家够不够坚定在自己的追求上面，纵使他不被画商喜欢。
刚刚聊到你在摆摊的时候，然后其实你用很多声音来形容那个周遭的场景嘛，然后还有音乐什么，有什么台语流行歌，那时候可能是江蕙啊、红龙红、黄以玲那个时候，
叶启田啊，
叶启田。然后你可能小时候在那个庙宇间成长，听到蛮多那种北管啊、唢呐的音乐啊。然后后来进到北艺大比较正规的学术系统之后，可能跟林老师、跟曼菲老师听了一些西洋的音乐，也许是古典对什么的。那我有点好奇，你是怎么这一路后来去接触到 Sigur Rós 的？因为其实那个冰岛乐团是毛月亮的配乐嘛，然后我跟中龙其实也是 Sigur Rós 结下缘分，
对，
因为那时候我去云门跟舞者还有你， 还有一些剧团的同事，然后去解说这个乐团。解说好像太严肃，但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乐团，
他就是解说。
好 ，OK， 好，然后就去跟大家说，哎，这个乐团大概是怎么样哈，然后我们才认识嘛。那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音乐？因为这个音乐是好像跟你之前在听的东西，好像它又是另外一派了。那你怎么接触到它的？
应该是我开始编舞的时候，电脑里面就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音乐。嗯、那 Sigur Rós 一直是这里面有的一个类别。嗯。我对他们的音乐某一些东西某一些片段都有一种没有办法忘记的感觉、嗯、你在某一个时刻你会想起某一个乐曲或者是旋律、嗯、就像他们和那个 Moss Cunningham 美国现代舞、嗯、
康宁汉
有一个合作的那个
哎、嗯、什么
BB88888 对对对对对
那个我有唱片
对、嗯嗯、哦真是厉害
对我有唱片
那个真的那个音乐非常有趣，嗯，然后它很前卫，嗯，我就不知道敢不敢用这样，
可是一些声响，一些有点极限重复性的东西嘛，
对对对，然后很奇怪的一种声音的感觉，嗯、那我就那个时候编毛月亮的时候，我就自己天花乱想，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合作、嗯，这样的音乐可以跟这个主题产生什么样的可能性，嗯，然后我就往冰岛飞去了，这样，
嗯，就去提案这样，
对对对。
嗯、就提了一个公司包，然后
没有公司包
去 presentation， 没有，因为电影大家都这样演
羽绒衣了、
啊、对，那边很冷啊，
对，羽绒衣。
他们其实 Sigur Rós 音乐，如果听众喜欢看电影的话，就是蛮多电影、哦、什么花神咖啡馆啊、嗯、应该是我马上想到的、嗯、然后好像 Wes Anderson 也有一部叫海海人生，里面有好像疫情前你跟陶冶中国的编舞家，
对，
还有林老师，
对，
你们有一个三个人的互相
交换
对方的舞者工作、
嗯哦、
然后有一个三个人的一起的一个舞作，
对，
然后陶冶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身体是用来思辨的，嗯嗯、啊、这个概念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仿佛是编舞家透过舞者的身体来想事情，嗯嗯，那从十三声毛月亮到这个波，嗯，你觉得你近几年透过身体你思考的事物或主题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它应该一直在变，但是我会觉得身体是存在的证明，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在胡思乱想的东西好像也不会存在，嗯，身体好像是存在的唯一证明，嗯，那我觉得我的作品好像是把这些这个存在看见的事物用身体表现出来，或者是在歌咏这个生命吧。
嗯，那你会很常被去看我的朋友问到一句说，请问你这个舞想要传达什么吗？嗯，通常你被问到这种的时候你会怎么讲？
我就会问他说，那你看到什么？
哎，你这反问法
那如果答得出来那就拍手了
、哦、因为现代舞确实是因为他没有语言嘛，嗯，你说你小时候寡言，
对，
其实现代舞是一个无言的艺术、哦嗯、就它透过身体去表达，嗯，然后
可是他也说了很多、
啊、是啊、嗯嗯、可能说了千言万语、啊、
对 对,
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写字的人，然后语言是我谋生的工具、嗯、但我一直到近年我才发现语言很有局限性，嗯，然后越写越觉得嗯，那我还是去学编舞好了，
我要来了解什么叫语言的局限性
对，就是很多是你言语力有未逮的嘛、嗯、然后也许舞台上一个动作有些观众可以 get 到，但也不是所有、嗯、可能每观众 get 到点也不太一样，嗯，然后其实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让我想到毕卡索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人都想弄懂一幅画，那为什么不去试着听懂鸟儿的歌唱，嗯 嗯, 嗯、哦、就是很多东西并不是好像并不需要去解释，它是一种懂得，
对啊，
就像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中国的画家叫陈丹青，嗯嗯，我觉得他讲话非常优美啊，很有深度、嗯、他就说
而且很真实，
很真实、啊、很接地气，
对、
啊、他就说我们去欣赏一幅画或者什么东西其实并不一定是要去理解，而是就是你突然就懂了，嗯、啊、那个懂就是一门大学问嘛、啊、那接下来聊聊，因为刚好今年是云门五十周年，
是、哦、
然后五十年比我们都要资深，
对、哦、
刚刚也提到规范，就是其实 云门舞者他在这积累的这么长的岁月中，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规范，那是必然的，那可能是太极导引或者是气功或什么的，或是对一种美感的共同的意识，
嗯，
然后那种意识在云门不同的舞作中开枝散叶，
嗯，
那你自己也跳过林老师的舞，所以你深受影响，
嗯，
那你现在接这个棒子，你怎么去看待那个影响，然后你觉得你需要花力去对抗它吗？还是其实你已经过了那一步了？
其实我在离开云门当舞者的时候，然后开始要自己创作的时候，就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因为我发现我要开始创作当然是用自己的身体开始编一些动作，
嗯，
可是我觉得我做出来的动作都像云门，
嗯，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身体的动作是一个作品的素材的话，我这个素材还是云门的素材，
嗯，
它没有做改变，那素材没有改变，整个画的风格就不会改变，
嗯，
所以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大的，不知道让自己扒了好几层皮下来这样，
嗯，
然后开始有一点点改变，有一些思考改变，有一些动作就开始改变了，然后用别的方式，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我觉得脱掉那件衣服最辛苦的那个时期，
嗯，
其实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武术太极或者是芭蕾舞现代舞，我们还是继续在上课，
对，
只是我们课里面多了一个街舞，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当然不是要学街舞文化，嗯，只是觉得在这么细小的关节的运动里面，
嗯，
然后街舞又跟音乐的连接它要非常的密切，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点上面对舞者来讲，他们长期要使用身体，用身体去表达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嗯，
或者有时候只有身体的时候，他们如果可以掌握的更细微，
嗯，
那这个表达应该是可以更丰富，
嗯，
我也很非常鼓励云门的舞者说，我们学的这些东方的身体样态，我都学习是自己的事，但是转换也是自己的事，
嗯，
就像我当初离开云门，然后我做了那样的一个脱皮的过程，
嗯，
那我也其实在每一个星座里面都跟舞者在每一个星座里面试着可不可以再脱下一层皮，
嗯，
再脱下一层皮，
嗯，
就是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经由一些路径上的转换或想法上的改变，它有没有可能脱出另外一个样态，
嗯，
可是很重要就是那个根还是在一起的，
嗯，
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它有点像那个潜意识一样，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样的运动方法，只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样态是不太一样，嗯，
云门就是这个机构或是这个殿堂好了，就它是人构成的，所以一代一代的舞者也就是一代一代新的台湾人，然后一代一代新的台湾人，我们有不同的感性，有不同的意识，其实也有不同的身体姿态，所以你跟新的舞者工作，然后去挖掘他们的身体记忆，他们的身体记忆跟我们的父执辈妈妈辈可能又不太一样，
嗯嗯，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就是你跟新的舞者工作，然后你跟舞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就他们也会给你反馈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嗯，我每个作品其实舞者是非常重要的一起工作的伙伴，然后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贡献出来的，其实，嗯，我们的讨论里面，我们对主题的在排练场的尝试，
嗯，
然后一点一点把它建构起来的，
嗯，
那我其实对这些事情觉得是自然而然了，
嗯，
这些云门的舞者来自台湾各个地方，
嗯，
有西螺、云林、有台北、有丰原、有高雄、有屏东的，这每一个人生长环境、宗教信仰、个性都不太一样，可是他们共同的就是在这个岛屿的一种生活的样态，所以我们在找十三声的时候，例如十三声这个作品，
嗯，
我们在找十三声的那种街头的语言，
嗯，
市集的状态，它就非常容易被抓出来，
嗯，
因为大家生活的周遭都有雅琪亚，
嗯，
都有菜市场，
嗯，
都有这些民间绕境的活动，
嗯，
你好像就是只要把它点了下就打开这些他记忆中里面的这样的模样，
嗯，
所以就很容易我们可以扣在一起，嗯，然后做一个作品这样。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分享某一种很接近的身体习惯嘛，
嗯嗯，哦，
我们就生活在台湾，比如说台湾人应该都会骑摩托车，
嗯嗯
然后我觉得会骑摩托车的身体跟可能 骑马的身体，
我完全想
那可能就不一样嘛，
不一样，不一样。
然后我再追问一个，就是十三生今年也在两天户外广场演嘛，然后那个我看的是蛮震撼的，因为他跟水月啊、行潮啊、行船那个身体是完全不同的身体感，然后甚至有一些动作，也许在过去云门的规范或是标准下，它并不是美的，那你那个时候把它推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怀疑或不确定性吗？因为其实那一步我觉得是很大的一步，那你当初跨那一步的时候，你是怎么把它跨过去的？
就是一直感觉就更小了，
对，会不好意思哦，
对，就因为我从小学舞，舞蹈就是优雅的，芭蕾舞那个是绅士的舞蹈，手永远直直，然后胸口永远挺的，下巴永远抬得高高的，武术太极眼睛永远是垂帘的，然后是安静的，是缓慢的，当然会有一些快的时候，所以我刚编完那个前面十分钟，我等下刚刚就更小了，怎么会那么不堪入目啊？那看起来怪怪的，脚开开啊，嘻嘻叫，
有点
不雅，
好像不登大雅之堂，
对对对，就是好多冲突在那个戏里面，你要放到国家剧院去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没错耶，我夜晚的广州街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
那个绕境活动就是长这个样子，那个布袋戏或者是舞龙舞狮在晚上在街上跑，那些家将的那种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我好像说服了这一点之后，我就雷狗了，我就好吧，大幕开了再说了，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吓到不行，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恐惧感，你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办法接受，或者其实你自己也有点怀疑，我还跑去那个我拔了三个圣杯找来那个唱咒的老师教的那个庙里面，鸡童还用那个金子写了一个符咒给我，他说你卖金丢，你在开眼前15分钟，7:15，找一个有天空的地方，然后把这一张符咒化掉，你一定就会顺利。
好，
那我记得我跟灯光设计还有影像设计偷偷跑到两厅院的外面比较靠公园那个广场，
就是大家抽烟那里吗？
对对对，然后三个围在一起，然后怕被警卫看到，就把那个符这样化，差点烧到手，然后天使好像有帮忙吧，就那个晚上观众掌声非常的激烈这样，然后这个舞大家觉得很奇怪，好像也蛮好看的，
因为大家也许看到那些动作说说不出来那是什么角色或是人物，但是你身为台湾人，你很难没有看过那个动作，在你成长记忆中，某个地方你曾经这个人你好像似曾相识，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晋升吧，就是艺术还是要回到生活嘛，那这就是我们的岛屿，然后有这样的肢体，再加上林强的音乐啦，
对对对，
又推了一把，
是很重要。
然后今天开始说你是从你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嘛，然后你最近搬到山里面了，那我好奇就是山里蚊虫多吗？
我们家还好我们家因为我们是住山枝，是背阳明山嘛，所以晚上的落山风非常大，我自己的解释是因为风大所以蚊子留不住，所以我几乎很少被叮了，那如果有也是大概傍晚5-6点的时候，那个时候通常我都不在家，所以我很少被叮到。
OK，
但是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虫啊，
昆虫会飞进来吗？
昆虫会，
什么天牛吗？什么金龟子？
对对对对对，很多，奇奇怪怪的，我有时候还要上网去 Google 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你近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意识到，就恐怕有，就是你的舞作的名字跟所谓的 inspiration， 就是那个启发，好像跟自然都很有关。比如说毛月亮嘛，然后霞、定光，包括波，都是一些自然界的一些现象，那你觉得自然在你的创作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喜欢看会动的东西，它包含摩托车的齿轮、汽车的轮轴、一个机械的运动，但是所有人造的物件的一种运动，它有一个规律性，它有一个 pattern， 那我以前在找身体的动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常常去找那样的动法，手肘碰手肘的那样的一个一个机械的运动，再打回来，打过去，打回来，打回来，它有个机械的运动， 可是后来开始我把这个凝视转向自然，我发现那边更有趣。嗯，因为那边虽然有运动，但是它不是机械性的。嗯，不管是昆虫或者是树叶或任何的介质，碰到风的影响，碰到水的影响，碰到阳光的影响，这些在大自然里面会产生各种动态。嗯，那我觉得我在自然里面比较多时间在凝视这些动态。嗯，这些动态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嗯，然后透过这个凝视，我不知道，我觉得比较，我比较爱地球一点点。
小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在台南骑脚踏车上学，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台南的凌晨会起雾，起雾就代表空气很健康，很漂亮，然后升起的时候在广场上雾就散了，那训导主任就开始出来讲话，很像电影，
在雾中，
对，现在台北没有雾啊。
没有
雾啊，就是气候不够健康就没有雾啊。然后人就是会去习惯一年比一年热。
我们已经习惯一种都市一种便利的生活方式了。当我们遇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要怎么再回到一种不伤害地球的方式？我不知道，对我来讲是一个谜。
对，
可能科技要进步到某一个程度了。
然后你的星座波怎么会想要跟 AI 结合？就这个动心起念怎么来的？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跟 AI 结合，只是我很欣赏真国大度的创作。那他是一个城市的多媒体的一个创作者。那他的创作有非常广泛的运用，不管是虚拟实境 AR VR 或者是无人机甚至是印表机，他每一个创作都很不一样。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我期待跟观众中间得到一个共鸣，把我所感觉到的一种波传递给观众。那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音乐影像或者是视觉都可以协助这个波的能量放大。那他就答应了这个事，所以我就飞了一趟日本。然后我们在聊这个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可能要改变一下你的创作以前的过往的模式。那我说好啊，我其实对这方面我还蛮开放的。那他说他想要把 AI 或 AI 编舞放到这个里面来。在一年多前我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AI 这两个字。
真的吗？
真的，一年多前。
这小时候也听过吧？
没有、
什么人工智慧啊？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完全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了。你只知道是在电脑里面会做的事情。那我说好，没关系，我愿意做尝试。就是说我也可以少编一点了，然后或者是留一些东西让电脑来做。就是有个未知啦，那个未知也蛮适合挑战的。所以就因为他这个提起，然后就这样做这个作品了。
所以感觉起来其实目的并不是说要去以电脑编，我是说你会好奇结果会怎样，因为不知道。就是你感兴趣的是那个
未知。那个才有趣。我知道就不要编了啊。就要把它弄出来，多无聊。
你现在看到的跟你期待的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感触是从比较外在世界对我的影响，我感觉到一种波动。当我开始跳进去这个舞座去游泳跟探索的时候，好像是越来越浅到越黑暗的地方。然后我发现我越来越聚焦了，好像是一个真实跟虚假、虚拟跟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这个波这个主题，我觉得也好像现在大家在说的波跟粒子的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就是波的震荡变小了。所以它变成一种粒子状，所以我们看得到它，
就它结合起来了。
对，它已经结合起来，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就是那个波的震荡非常大，它还在一种波的。就德布罗伊有说万物皆波。或者是最近大家有在讲的波粒二象性。
对，
当你去观察一个光子的时候它就变成粒子。当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变波。
很玄啊，
这个是非常玄的事情。
很玄啊。
所以这个也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我也想要找找看。
对，就好像未来可以改变过去。
对。
那我最后问你吧，就是你觉得编舞家这个行当这个行业它有一天会有可能被 AI 取代吗？
那取代也蛮好的啊。如果要取代也蛮好的。可是那多无趣啊，我觉得。我不知道 AI 有没有办法编到一种看不出来是程式编的一种状态。我想应该有可能。 可是如果当 AI 都可以编舞了，那还需要我们干嘛？就也不太需要跳舞了。
不是，我好奇的是，如果是 AI 编舞的话，他要怎么跟舞者工作？
如果 AI 可以编，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人的形态了。嗯，最近我们不是有看到有机器人可以打乒乓球了吗？嗯，而且可以反应还真好。嗯，是前几年是西洋棋，嗯啊，然后再围棋，嗯，那现在是已经可以打乒乓球了。嗯啊，然后再来会做什么？还好，我应该是没几年，十四五十二三十年差不多。嗯，希望不要看到这一天了。
好，反正我们拭目以待啦。嗯，好像其实也不能一直去想太远的事，不然当下会变得很无聊。
啊，对，好，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钟龙来上节目，然后今年云门五十，我们也期待下一个五十啊。我们的那时候都是九旬老翁了。
我希望我不在了
、啊、希望已经不在了、啊、那时候可能已经被 AI 地球被 AI 统治了，
对对对、啊、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下一集我们将遇见另一个人，前往另一条路，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